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新冠危重病例达617例，创新高；韩国将对4000余项进口依赖度较高产品启动预警系统；韩国扩大提供清洁氢，将建2000座加氢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6日，韩国新冠危重病例达617例，较前一天增加5例，再创最高值。死亡者新增39人，累计死亡3440人。首都圈病床不足问题愈发紧迫，仍在等待病床的病例一天内新增370例，累计达1310例，也创新高。全国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也在持续增加，已逾72%。特别是确诊病例集中的首都圈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已逾84%。政府开始实施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措施，仅过去4周，防疫当局认为，目前正面临克服新冠疫情的最大难关，特别是危重患者中约84%为60岁及以上的高龄层患者，而在高龄患者中，85%的人为突破性感染。防疫当局再次呼吁民众积极接种加强针。政府为加快加强针接种速度，将调遣60名军方医疗人员前往疗养医院和疗养设施提供接种服务，并将向首都圈上级综合医院等支援50名公共卫生人员，以缓解人力不足。以26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3901例新冠病例，虽较前一日小幅减少，但仍创新冠疫情发生后的第3高值。其中，首尔和京畿道新增近3000例新冠病例，占全国所有新增病例比重仍高达80%。政府表示，召开日常生活恢复支援委员会会议，广为听取国民和专家意见后，目前政府各部门正进行深入研讨，以发布综合性防御对策。会议结果将于11月29日公布。韩国政府将对4000余项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产品启动早期预警系统，集中加以管理，并为此组建泛政府工作组会议机制。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李义远26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主持召开第一次经济安保核心项目工作组会议，就应对方案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议以最近车用尿素事态为契机，旨在商讨供应链问题应对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方案。李议员表示，继2年前日本限制对韩出口后，最近车用尿素短缺现象成为再次审视供应链结构的重要契机。有关部门认识到了预先发现危险因素和通用项目的重要性，以及进口过度依赖特定国家的危险性。政府成立了由李义远担任组长，名为经济安保核心项目工作组的泛政府综合应对组织，通过工作组将启动早期预警系统，对象为对特定国家进口依赖度超过50%或急需进行管理的4000多项产品，并将把其中的100至200项产品指定为经济安保核心项目，推出配套供应方案。截至2050年，韩国政府将向氢能需求方100%提供绿氢和蓝氢等清洁氢，并将扩大氢能发电，钢铁和化学等工业的燃料和原料也将以氢取代。政府还决定扩大氢能汽车生产能力，并制定了截至2050年在全国建立2000座以上加氢站的目标。政府26日在国务总理金富谦的主持下，在首尔乐天酒店召开第4次氢经济委员会会议，发布了包括上述内容的第一轮氢经济实施基本计划，这也是今年2月氢能法实行后确定的首个法定基本计划。基本计划的目标是以4大战略为基础推进15项课题，这4大战略包括主导国内外清洁氢生产，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整体日常生活中灵活使用氢能和加强生态系统基础。 政府将推进绿氢、蓝氢及海外清洁氢生产作为主要课题之一。氢气按照生产方式分为绿氢、蓝氢和灰氢三类。政府预计2050年年间供应的2790万吨氢能将全部来自绿氢和蓝氢。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法案小组委员会就兵役法修正案进行了讨论，但未能得出结论。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为允许有功于宣扬国威的大众文化艺术人以服务活动方式代替入伍等进行替代服役。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在美国三大音乐奖之一的全美音乐奖夺得年度艺人奖等，登顶三冠王，成为受世界人欢迎的 K-pop 代表性歌手，被评价为提高了国家地位。不过反对修正兵役法的意见也不在少数，认为难以对奥运会或音乐比赛等获奖人员设定客观基准，也可能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公平性争论。国防部也事实上对修改兵役法表示反对，认为应持慎重立场。朝野议员决定举行听证会等，继续就兵役法修正案进行讨论。韩国宪法裁判所对所谓的尹昌浩法条款作出了违宪判决，该条款主要内容为两次及以上酒后驾驶将被加重处罚。2018年9月，尹昌浩在釜山海云台区被醉酒驾驶者开车撞死，以这一事故为契机，要求严惩酒后驾驶行为的呼声高涨，所谓的尹昌浩法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法的核心条款是对经常进行酒后驾驶的人员予以加重处罚，加重处罚对象从酒驾三次及以上降低为两次及以上，量刑也提升为判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以1000万韩元以上2000万韩元以下的罚金。但宪法裁判所认为该条款违背了责任和刑罚之间的相称性原则，裁判官以7-2的意见作出了违宪判决。共同民主党下届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本周继续搭乘每周末乘坐的民生巴士，以为期4天的日程前往光州、全南地区访问，这是李在明第3次乘坐民生巴士访问民生现场。以前总统金大中的政治故乡全南木浦，李在明将国民力量党指称为军事叛乱势力建立的民主正义党和全斗焕的后裔。李在明说，国民力量党企图再次掌权，并为暗中陷害自己做激烈努力。在谈到通过京仁线铁路地下化供应大规模住房方案，李在明表示，这是原先已做出的承诺，实现京仁线铁路地下化不仅有利于城市美观，还可以增加住房供应数量。国民力量党下届总统候选人尹锡悦26日与共同常任选举对策委员长金秉准会面，金秉准的去留问题在邀请该党前非常对策委员长金钟仁参与选举对策委员会的过程中引发争议。二人当天的会面事实上是尹锡悦对金秉准表示支持。金秉准说自己将不会担任公职，将努力做好常任选举对策委员长的工作。欧盟以北韩国家航空客机不符合安全基准为由，连续11年限制其在欧盟领空飞行。根据欧盟委员会网站发布的欧盟航空安全目录资料显示，除北韩国家航空拥有的2架俄罗斯制造图204机种客机之外，北韩其余客机均被禁止在欧洲上空飞行。欧盟委员会每年根据国际安全基准指定全面禁飞或限飞的航空公司。2006年开始，北韩国家航空客机被全面禁止在欧盟领空飞行。2010年，北韩从俄罗斯引进图204机种客机后，除该机种外，北韩其余客机均在禁飞之列。青瓦台25日在国家安保市长徐勋的主持下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就韩半岛及周边局势进行了评估。常委们认为30日重启板门店参观项目将成为人们体验韩半岛实际情况及和平现场的良好契机， 决定根据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规定，逐步扩大板门店参观人数。由于新冠疫情扩散，板门店参观项目从去年12月18日起暂停，今年4月重启部分参观活动。但随着7月首都圈防疫级别被上调至最高阶段，板门店参观项目再次叫停。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